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剧作家波洛克·钱宁曾经说，无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似多么微小和不重要，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或许很快就能成为关键的一步，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透过星之导航节目，我们不仅是挖掘许多的层面，探索许多的故事，也盼望透过这些分享，激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改变，有不同层面的思考，而导向更加明亮的未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继续从狮子的故事挖掘当中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最近我们聚焦的动物是狮子，从狮子的特征、习性、它们生活的范围，原来早在300万年前，狮子就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漫游了。但是如今，仅剩非洲和亚洲有狮子在自然栖息地生活。狮子经历了令人震惊的衰退，在过去的120年里，它们已经从非洲的90%以上的栖息地消失。根据2019年时的估计，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里，非洲狮的数量只剩过去25年的一半。那么非洲到底还剩多少狮子呢？最常被引用的数字是2万只。202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统计显示，非洲狮的数量从上世纪的20万只下降到了当前的2万只左右。目前26个非洲国家可以看到狮子。不过，英国牛津大学的狮子研究员尼克·艾略特说，这个数字主要是基于猜测而非科学。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非洲有多少只狮子。狮子之所以难以计数，是因为它们的族群密度太低，大多又在夜间活动，让它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有的时候也会刻意避开人类，尤其是在盗猎猖獗的地区。2018年有一则新闻报道，南非东北部城镇霍德斯普鲁伊特靠近克留格尔国家公园的私人自然保护区内，警方发现了很明显是遭到狮子撕咬之后遗留下来的人类遗骸。死者被发现的时候几乎已经被狮子吃个精光了，身份难以辨认。不过，警方根据遗骸旁边的猎枪子弹推测，死者应该是跑到自然保护区猎捕狮子的盗猎者，却反遭到狮子的攻击。这件事反映出，就算在保护区内，许多狮子还是难逃被盗猎的风险。在2017年的1月、10月都曾经分别传出有2到3只狮子遭到毒杀，而它们的头、尾巴、脚掌、皮肤、骨头通通都被肢解取走了。除了被当作装饰品，当地的部分人士相信狮子部位可以被当作传统药材使用。 在一些亚洲国家，也有人相信狮子骨头在药材上可以代替老虎骨头。除了狮子，犀牛角象牙也一直是盗猎者的目标。来自牛津大学专门研究盗猎市场的迈克尔·萨斯·罗尔夫斯曾经说，狮子的价格没有犀牛角高。通常狮子会遭到盗猎的时候，可能是出于猎人的报复性杀戮，或者是基于市场价格而出现的机会主义者。迈克尔说，如果你了解盗猎经济的话，当这些家伙决定以命相搏的时候，就代表一切一定有它的价值。除了非法的盗猎行为，人类的农业生产跟畜养牲口无形中也分割缩减了狮子的栖息地，减少了它们可以猎食动物的数量。于是狮子就可能会到栖息地附近的农村捕猎人类饲养的牲畜，或者是攻击人类。人类因着失去家畜或者是遭到攻击，对狮子进行报复性的猎杀或者是毒害，也有可能是为着仪式性猎狮的习俗，或者是老饕对于野味的追求，甚至是有钱人所热衷但是不可能永续的战利品式狩猎活动，都成为了狮子生存所面对的危机。在纳米比亚，一群沙漠狮子离开了原本的栖息地，转往大西洋海岸，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群海洋狮子。比利时的摄影师格里特·范·马尔德伦，他在纳米比亚海边拍下了一张戏剧性的照片，主角的名字叫做茄马，他是一只母狮子，学会了捕猎海豹，好在纳米比亚骷髅海岸的严酷环境中生存。沿着骷髅海岸生活的沙漠狮子仅有12只，他们是2017年开始从干旱的纳米布沙漠迁移到大西洋海岸寻找食物，这也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饮食跟行为。摄影师格里特是看着茄马长大的，第一次遇见茄马的时候，茄马只有三个月大。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茄马已经三岁半，几乎是成年了，还成为了优秀的猎手，一夜之间能杀死40只海豹。茄马是第一代在骷髅海岸长大的狮子。虽然纳米比亚沙漠狮子曾经在1980年代生活在骷髅海岸，但是因着干旱以及跟农民的冲突，导致族群几乎灭绝，于是他们退回到沙漠里。30多年之后，这些动物重新找到了回到海岸的路。特别的是，骷髅海岸其实是一个不宜生存的地形，一片巨大的沙丘海洋，没有植被。2015年干旱摧毁了纳米比亚沙漠狮子的内陆猎物，比如说鸵鸟、剑羚跟跳羚。于是狮子为了生存，再次找到了海洋，开始在海滩捕猎海豹。可以这么说，气候变化将这些沙漠狮子推到了边缘，迫使它们以非同寻常的方式适应在大西洋海岸的沙滩上求生存。保育专家菲利普·斯坦德，他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8个月内，三只年轻的母狮子，它们所摄取的食物量中，鱼鹰、火烈鸟和海豹占 86%。 于是纳米比亚沙漠的狮子成为了唯一已知会捕猎海洋猎物的狮子，又被称为海洋狮子，因为它们学会从海洋生态系统中获取食物。虽然这同时意味着这群海洋狮子又要面对与骷髅海岸居民的冲突，可是这一次保育专家想出了折中的办法，派狮子巡护员使用烟火驱赶靠近人类聚落的狮子，并且建立虚拟围栏系统，一旦狮子越界就会发出警报，以保护当地的居民跟游客。借着摄影师格里特的拍摄，让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美丽身影以及它们的脆弱。这张沿着骷髅海岸边的茄马照片，也让我们从狮子身上看到面对改变的适应力，而且是在为时已晚之前就采取行动。狮子面对盗猎的威胁、气候的变迁，我们看到纳米比亚这群海洋狮子的特别故事。它们原本生活在沙漠内陆，以羚羊或者是鸵鸟为食物，竟然能够在环境巨变之后学会在海边捕猎海豹， 甚至改变了整个族群的觅食方式。这种转换的能力让他们在极端环境里仍然有机会活下来。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具有韧性的适应力跟行动力。当环境不像过去那样供应食物的时候，他们没有停留在原地等待，而是探索新的可能，寻找新的出路。这也不禁让精灵反思，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处境里，又会如何反应呢？对于这些海洋狮子而言，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是为着生存，这是他们的本能。但是人类的生活并非只是为了生存，而是需要有活着努力的意义。我们跟狮子不同的地方是，心中有一个渴求，是超越物质跟肉体的享乐，是一种希望内心感到满足的渴望，是灵里的平安，是对永恒的盼望。旧约圣经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类的内心其实被放进了一种对于永恒的渴望。换句话说，我们的心不是为了短暂的满足而设计的，我们的心是为了与创造我们的那一位建立关系。这也是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心意，要和我们建立紧密的关系，要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也许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工作场域里，人际关系中，家庭生活中，也遇到了某种程度的困难，甚至是危机。可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会不会也是一个转机，一个改变的机会呢？基督信仰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描绘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乃是一个非常真实、接地气，关乎我们将来在永恒中会在哪儿的严肃事情。也许你对基督信仰是好奇的，也许你也曾经听过圣经、听过福音，但是常常停留在远远观望的阶段，就像站在沙漠边缘看着远方的海岸，却从来没有踏出那一步。也许你认为是环境所逼，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防止自己溺水的浮板，但是最终心里的希望或者是想法，如果没有行动，没有真的去认识接触，就没有办法有接下来的看见跟经历了。与其听别人说，与其自己猜想，不如实际走进去看。就如腓力面对拿但业对于耶稣的疑惑，腓力是直接对拿但业说，你来看。拿但业行动了，他看见了耶稣，也才知道耶稣是真神，并且得着耶稣要给他的福分。所以精灵也想邀请你，你来看，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来认识耶稣。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二十一张专辑《我要看见》当中的《近前来》。
若你渴了，来我这里；若你累了，来我这里。卸下一切，来我这里，我必使你得着安息。若你渴了，来我这里；若你累了，来我这里。卸下一切，来我这里，我必使你得着安息。轻轻来，放下重担。
这里是良友电台，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徐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1张专辑我要看见当中的近前来。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狮子，特别是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有变化。吊诡的是，虽然野生狮子的数量大量减少，但是世界各地某些动物园中却有狮子过度繁殖，必须安乐死以控制园内狮子数量的问题。还有非洲草原上有大批人类繁殖圈养以提供娱乐性狩猎的狮子。2007年狮子养殖业在南非合法化，当时南非政府相信这项政策可以有效地消除野生狮子族群的压力，但数字显示狮子骨头贸易在不久之后开始飙升，成为狩猎圈养狮子的二级市场，人工养殖的狮子数量也不断地增加。金宁不久之前看到一个和狮子有关的动画短片，动画的开始，一只可爱的小狮子在照顾员的照顾下长得非常健康，也非常活泼，和人类互动亲密。小狮子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抚摸，跟他们合影。成年之后，狮子离开原来的生活人造环境，被放到野外，一切看似美好。然而，这个温馨的故事最后却结束在一声枪响之中。这个是生儿自由基金会发布的动画短片《Le Bitterbond》，苦涩的牵绊，用人们熟悉的温馨动物动画开场。可是主轴是要揭开南非狸内狩猎，围狸的狸，狸内狩猎的残酷真相，让人们不要再参与抚摸幼狮与狮子散步，可是实际上是在助长血腥产业的活动了。怎么说呢？南非一共有200多个狮子养殖场，圈养大约 1.2 万只狮子。除了成年狮子可以作为狩猎的用途之外，年幼的狮子会被业者伪装成孤儿，但他们实际上是在出生后几天就被迫与妈妈分离，送到旅游景点，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工照顾喂养，让人们把他们当作宠物一样对待，体验到抚摸喂食与狮子一起散步自拍等等的活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会付费给这些与狮子接触的设施地点，以为是在保护狮子，可是一旦小狮子长大，人们认为狮子过于危险，狮子养殖场就会把它们卖掉，卖给狩猎的人或者是药用产业，让人们把它杀死。而这些人工饲养的狮子是被放在围篱之内被射杀的，所以叫做篱内狩猎，完全没有逃脱的可能。国际人道协会将这个称为伊威骗局，狮子养殖场是这个骗局的一部分。南非的狮子养殖业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剥削循环。根据统计，有 70% 的狮子被放在这样的循环中。2019年上半年，国际人道协会公布了一组匿名提供的照片。在南非西北省的某个养殖场里，其中两只带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幼狮被没收，其他狮子则是患有严重的疥癣，这是因为过早跟母亲分离的幼狮被迫关在狭小的人工圈养环境，导致小狮子极容易会营养不良或者是获得传染病。在南非全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进行的调查里，这个养殖场一共有108只狮子以及一些狞猫、老虎和豹，动物们都生活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如果有成功活下来并且还算健康，小狮子长到3个月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显露出野性，不再适合跟游客亲密接触，于是被转为与狮子散步的旅游娱乐项目。也就是说，喜欢可爱小狮子的观光客可以报名抚摸幼狮，亲手抱着呆萌的小狮子，看着他们玩耍或者是跟他们拍照。当幼狮大到不能够抱的时候，他们就被训练陪伴游客散步，这个行程叫做与狮同行。 随着年龄渐渐增长，狮子开始展现攻击性的时候，他们会被放到围栏里给出钱的观光客射杀，或者是送回养殖场用于交配繁殖。当这些狮子活着的时候不能够再为人类创造价值，就会被射杀。死亡后，有些会选择将狮子的头颅或者是皮毛带走作为战利品。美国每年进口的野生动物狩猎战利品超过 12.6 万件，其中就包括来自南非的狮子。单单2019年就有7979只狮子被圈养在养殖场内。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南非出口了超过6000副狮子骨架，极大刺激了狮子骨的野生动物商业贸易。2015年的纪录片《血狮为子弹而生》则是揭露了狮子产业链为南非带来极高的收益，每年营收超过500万美金。经由媒体不断揭露以及保育团体的奔走，血狮的问题受到关注，也重创了南非的国际形象。这也同时显露出一个常见的误解，圈养繁殖过去被认为能够透过野放来支持野生狮子的保育工作，然而研究显示，圈养繁殖的狮子对于物种的富裕没有实质的帮助。说好听的野放不过是成为了有钱人可以付钱合法射杀狮子的场域，保育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要转向保护野生狮子族群，他们的基因多样性还有他们的栖息地，而不是依赖圈养繁殖作为解决方案。因为圈养对动物行为的影响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生存所需要的关键本能。一项研究显示，被圈养多代的动物可能会丧失基本的生存特征，例如对于危险的反应以及有效的觅食，也会降低他们被野放之后的生存机会。听到这儿，你也许会和精灵一样，心里出现很沉重的感受，也不禁令人叹息。政府最初设立狮子养殖场，是希望透过圈养繁殖，减少对野生狮子捕猎的压力，让野生族群能够受到保护。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保护狮子的制度，变成了一个剥削狮子的产业链，从抚摸幼狮与狮子散步，到围栏狩猎、骨头的贩售，狮子的一生变成了人类可以从中不断获利的循环，背后还牵扯到政治、文化、金钱、权力。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政府曾经一度表态要拟定废除狮子养殖场，可是仍旧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只发生在野生动物保育的议题上，我们的生活中也会常常看到类似的事。有些制度本来是为了要帮助人，最后却被滥用，或者是有人钻漏洞。有些科技原本是为了改善生活，却让人们更加不懂得生活。甚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本来应该是爱与信任的关系，却变成了利用跟伤害。问题往往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在于人的内心。所以，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内心的转向跟改变。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完成，否则就不会衍生出这么多问题出来。这该怎么办呢？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西结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星星，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外在的规则，而是内里的改变。当人心开始被爱、被真理改变的时候，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慢慢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改革制度，而是改变人心。他教导人怜悯、诚实、谦卑，也提醒人，生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爱与关系而存在的。并且，耶稣知道人靠自己做不到，所以他来帮助我们，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借着他所赐下的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心里，不断更新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新的灵在我们里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 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宇宙光所唱的传统圣诗，让耶稣进入心中。
在漫漫星夜中，有多少人需要一丝温暖，一点光亮。星之导航如同夜空中的灯塔，为你指引明亮的路。当世界冰冷时，我们是你温暖的陪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